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信心是生命的良药。新教的神学家会告诉你们说，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。罗马天主教专注于行为，他们会说不要忧虑，然后创造许多的方法，妄图用这些方法来让你不要忧虑。而东正教想要成为神，他们会说因为我们堕落了，远离了上帝，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，需要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得到上帝的医治，当上帝让我们成为了神，你就不会忧虑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今天用了另外一种说法，各种各样的人有很多的想法，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应当装备自己，先听，知道说你的听众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想法，然后就针对他脑海里的这稀奇古怪的想法对症下药，用不同的说法，总纲只有一个，让他明白主耶稣基督，让他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解释人在哪里出了问题。他说人是在你的心，你的心出了问题，你的焦距没有对准，你心里面的眼睛的焦距偏差了。所以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。我们的心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财宝，把不是财宝的东西当成了财宝，于是我们的心就失去了焦距，看不清世事，不明白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不明白人和上帝所创造的各项事物之间的关系，你的心变暗了，心里面的眼睛瞎了，于是你的灵魂也就黑暗了，你的灵魂就得了病。这种病有很多的病症，其中一个病症就是忧虑，忧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，不知道上帝赐给你的生命远远胜过你的食物，上帝赐给你的身体远胜于衣裳。我们的焦距定在食物，定在衣裳，却没有定在赐给我们所有这一切东西的上帝身上，所以我说失去了焦距。你们心把什么东西当作财宝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。你以为吃东西是你的财宝，民以食为上帝，非常可笑。女人以衣服为上帝，主耶稣基督告诉你说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，并不是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焦距定在生命或者是身体，而是要把你的焦距定在给你生命的上帝，给身体给你的上帝。当你一旦认识到了上帝是你所有一切的财富的源泉，他是你的至宝，你的灵魂就不会忧虑了。所以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。小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做我们的老师，婴孩饿的时候就会哭闹要喝奶，但是没有饿的时候呢就会高兴，就会欢喜， 他不会想说要为自己储备奶，他不会担心自己没有奶喝，因为他肚子是饱的，他不会忧虑。不饿的时候除了高兴就是高兴，小孩子的快乐非常容易满足，给他一个糖果他就高兴，给他一支铅笔他要给世界所有人看他得了一支铅笔。生日快到的时候，他要在几个月前都已经在筹划，在兴奋，想象自己的礼物会是什么。少年不知愁，但是人等到懂了事之后，懂了事之后就开始忧虑了。当孩子开始为自己攒钱积蓄钱财以备不时之需，他就已经在为未来忧虑了。所谓不时之需，你想想看看，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应当忧虑些什么，你就已经开始在忧虑了。可笑可悲，不时之需。已经得了绝症，你的心已经得了无药可救的癌症，但是人却把这种忧虑成为美德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远虑近忧，忧虑什么时候成了一种美德？可笑。当一个人没有忧虑的时候，有忧虑的人会告诉你说你应当忧虑。看来世人的心都得了癌症，各个病得非常的严重，所以主耶稣基督花了很多的时间长篇大论来给你议论，你不要忧虑，因为太多的人病得都太深，所以他要长篇大论来跟你讲述为什么不要忧虑。忧虑些什么呢？吃穿喝，忧虑生活，忧虑孩子的未来，公立学校的性教育问题让父母亲忧虑到喘不过气来，忧虑社会的风气，忧虑股市升跌，忧国忧民，忧虑一国两制。主说不要忧虑，什么理由？因为有上帝啊。你失了焦距，你看不到上帝在掌权，所以呢你就忧虑。表面上看上去上帝没有在掌权，上帝在哪里都看不到，所以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事情会变得更糟，所以呢你就上街游行，所以呢你就联名上书，所以呢你就上网发请愿信让总统表态。所以全世界都得了忧郁的病，病得不轻。不是说因为我们不要忧虑所以就不要管国事天下事，街还是要上的，书还是要上的，请愿信还是要发的。如果事情重大确实是需要总统注意，但是你的心不要忧虑。力是要努的，努力争取，汗可以流，主耶稣都告诉你呢，你要预备，你要勤力做工，预备主会再来，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，所以你要时时刻刻都预备警醒。上帝没有叫你不警醒，但是告诉你说你的心不要忧虑，凡事都在上帝的手中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什么可以超出他的手的范围是上帝不能应付的，好像你不上街你不游行事情得不到解决一样，这就过分，你就得了癌症。主耶稣基督甚至提到这样一件小事情，让这件小事情衬托出来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。他说了一件最小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上帝会开玩笑，什么最小的事情？ 使你的岁数多加一刻。你说，我的妈呀，这件事情成了最小的事情，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吗？从古至今，人怎么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？从希腊的哲学家古怪的求永生的方法，后来秦始皇去东瀛去寻找长生不老药，道教通过炼丹让你的身体变成钢铁，那是古代版的钢铁侠，到如今谷歌的工程师口出妄言说人类啊，再过半个世纪，我掐指一算估计我没有半个世纪的命了，完了，半个世纪之后人类解决了生命的问题，能够得到永生。这种事情主耶稣说最小的事情，你们就连这件最小的事情你都做不了，你还去忧虑什么其他的事情？我们心里想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你的境界太高，我已经想象不到你能做什么事情。人的岁数加一刻这种事情在你的嘴巴里成了最小的事情。完了，确实也是，人类从古至今为了得永生想尽一切的办法，但是上帝已经让这件永生的事情超出你双手可以够到的。他派天使用带火的火箭在伊甸园门口守着，让你不可能伸手去捉生命树的果实。所以永生是在人类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外。上帝说，你连这件事情最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，你还担心其他什么事情？有意义吗？你能解决吗？你若能够解决你忧郁无所谓，但是你连最小的事情你都解决不了，你还忧郁的作甚？所以交给上帝，专注在上帝的身上。生命是从上帝而来，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，白白给你的，这一切都给你了，已经给你了，你还忧郁的做什么？上帝给你生命的时候，难道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生命需要靠食物来维持，麻烦了，还在创造一样东西叫食物给他，上帝会这样愚蠢吗？上帝把生命给你，自然就会把生命所需的一切都给你。所以上帝说，不要忧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你所需用的一切，你的天父都会给你。生命都给你了，吃穿用行难道不会给你吗？人太渺小，太愚蠢，太专注自己，看不到自己饭碗以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所以变得愚蠢。你知道狗和猪的区别吗？牧师骂人是不吐脏话的。狗看到食物会直接冲过去，结果被蟑螂挡住在那里吠。猪看到蟑螂看绕过蟑螂吃到食物。我们人看不到上帝，你就会专注在食物身上，在那里吠，还是得不到。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上帝办不到的。如果你要猜测上帝的作为，你的脑洞要十分巨大，脑洞太小了，你一定想不到上帝会怎么样解决问题。其实脑洞再大，你也想不到上帝会怎么解决这问题。如果你想象不到上帝用他的独生子，用独生子的死亡来解决死亡的问题，用十字架的痛苦来解决人类的痛苦，用屈尊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来解决战胜魔鬼，用进入地狱来摧毁地狱的权势。如果你连这些事情都想不通，你想不到， 你又怎么去想象上帝在你每一天每时每刻他的计划是怎么样？如果你连圣经上面启示的白纸黑字的东西给你读你都读不懂，你怎么能够猜测上帝没有写出来每时每刻在给你的带领呢？所以上帝说，你啊，不要忧虑了，只要信。说多了上帝也累，心是累，时间是不够的，解释不完。所以上帝说，哎呀，你也不用担心了，只要做到一个字就好了啦。什么字？信。信我是上帝，信我不会耽误事，信我所做的远远超出你所求所想的。这就是信心，是心出了问题。你的心一旦不信应当信的上帝，你就得了心的癌症，你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毛病出来，忧虑是其中的一个症状。我们忧虑也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不理解，对上帝的爱没有信心。花草的装饰，花草的生长都是上帝给的，上帝早就计划好的，甚至在创造你之前上帝已经设计出来了，都体现上帝的慈爱。有人写诗这样说，我们从一朵花就能够看到创造花的上帝。你有这种智慧吗？诗人有，想不明白其中有哲理。上帝创造的这个花，所以我们通过研究上帝所创造这个花它有什么品性，你就能够猜测设计花的上帝有什么品性。花首先是什么？美丽的。于是上帝就是什么？美丽的。花有结构，于是上帝就什么？是严谨的，不是混乱的。花是从下往上生长，它有个次序，于是上帝是遵守次序的上帝。花是被设计出来的，于是上帝的设计是完美的。你可以以上帝给你的美感去欣赏花，于是告诉你说什么，你的心的这个美感上帝是知道的，是上帝知道你的美感是什么，所以他创造一个你的头脑会觉得美的世界。天为什么要蓝色？有人会研究啊，这是光的折射啊之类，光波怎么样哈？但是你看到的天是蓝色是什么？你会有一种感受，真美，晚霞红得很美。这个美感也是从上帝而来的。你的心可以理解上帝，所以我其中已经说了很多神学道理了，一个个的拆开，就从诗人的那一句话而来。上帝创造的花，我们从研究花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创造花的上帝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你看这花草，上帝尚且爱他们，你们比花草更加宝贵，上帝岂不会爱你们吗？花草都证明了上帝的爱。所以你从教会出去以后，你看这个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是佛教用语，你看这大千世界，你看到的美处处都证明了上帝给你的爱。结束。因为你的信心失去了对爱上帝爱的理解，所以你开始忧虑。为什么忧虑？出去以后你看到说啊，世界还是美的， 上帝是这样爱我的，你的心会忧虑吗？不会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用花草美来证明上帝的慈爱，告诉你说，你一旦明白了上帝的慈爱，你就不会忧虑了。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自己与上帝的关系。姐妹们，妻子们很注重关系，注重跟自己的丈夫的关系，却不注重跟天父上帝的关系。你听听这句话，所以上帝说话很浓缩，做牧师不是那么好做的，有的时候字眼里面要挑毛病的。主耶稣基督这样说，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都是英文的说 All the nation of the world， 中文没翻译出来，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外邦人所求，英文的直译就是说整个所有万国的人所忧虑的。所以我说所有人都得了癌症，忧虑的癌症。外邦人所求的，求什么？电线杆上都已经说了，包治百病，所以老公你要给我买包。我们求的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。耶稣告诉你说，这都是外国人说的，外邦人求的，不是犹太人求的，不是上帝的子民求的，是他们不明白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人求的。如果你不明白你跟上帝之间是什么关系，你就是什么？外国人，非上帝的选民，不是上帝的孩子。因为下一句话耶稣马上说，你们所需用的不仅仅是吃穿喝，你们所需用的一切，你们的天父上帝都知道。所以我说，马上非常简单，两个字就把关系带出来了。父，他是你的天父。所以我们没有了信心，我们忧虑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你把自己当太见外了，跟上帝太外国人了。你跟上帝是父子关系，你要搞清楚状况。你们的天父上帝知道你们所需用的，你还忧虑些什么？所以我说，你们忧虑是因为你们搞不清楚关系。你对上帝是你的父亲这个关系失去了信心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忧虑是对上帝失去了信心，不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，不明白上帝能力有多大，不明白上帝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，所以你会忧虑，所以你会专注在你不应该专注的事情上面。你一旦明白了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一旦知道上帝这样爱你，你一旦明白了上帝凡事都能，你就会专注在上帝身上，你就不会专注在吃的饭穿的衣上面。你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上帝，你们的父，那位爱你们怜悯你们的父会给你们。我用钱，我把空气，我把钱比作空气，钱重要，对不对？人们说钱不是万能的，离开钱万事都不能，钱重要。同样空气重不重要？呼吸之间你的生命就断了，空气当然重要，但是你会不会储存你的空气？ 你会笑我牧师是白痴，有谁会储存空气？所以我也笑你是白痴，你为什么要储存钱财？上帝告诉你说，变卖你的所有，周济穷人，你就为自己预备钱囊，是不能够毁坏的，在天上的钱囊，你们所需用的一切，你们的天父上帝都给你。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一切都会给你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没有，证明了我对你的判断和审判，你得了癌症，你的心得了癌症。你专注在钱财身上，你没有专注那位会赐给你钱财的上帝，所以你沉沦了，沉沦到你的钱财里面，沉沦到虫可以够着的地方。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就是地狱的火在烧。你的心在忧虑之中煎熬。如果你的心对上帝有了正确的信心，你就会去追求天国，追求上帝所要你追求的东西，不要去追求你想要追求的，要追求上帝要你追求的。你一旦不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上帝告诉你说，你要忧虑，你要忧虑，你要忧虑什么呢？你要忧虑天国，你要忧虑上帝家中的事。变卖你的所有，要给那些上帝忧虑的人，就是穷人，帮助他们，上帝就会给你更多，天国都给你，上帝会乐意把他的国都给你。所以我们要殷勤侍奉所有的人，时刻预备，时刻警醒，时刻都为天国做工，如同一个警醒不睡觉的仆人，常常做工，等候主人的回来，仿佛主人随时会到，仿佛主就在你的身边，他真的就在你的身边，他在乎你的吃穿用行，他把你所需用的都给你，然后要你伸出手去爱人，去服侍人，他给你一切所需要的，让你去做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他把他自己的一切都舍弃了，都给你了，生命都给你了，命都给你了，所以你才有了永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